家经济顾问库德洛表示，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签字仪式将按计划于1月15日在白宫举行。美国有经济学家认为，在北京背离改革开放政策背景下，两国不可能达成伟大的协议。来自北京的经济学家则表示，要求中国在2年内采购美国2000亿美元的产品是不可能的任务。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财政部长姆努钦星期五宣布对伊朗追加新的制裁措施，其中包括针对8名伊朗高级官员以及伊朗最大的钢铁和铜铝制品公司的制裁。1月11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鲍荣。首先我们来关注美中贸易的最新进展。白宫国家经济顾问库德洛星期五表示，美中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的签字仪式将按计划于1月15日在白宫举行。在此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表示，该协议或有可能将推迟于1月15日签署。我们来听听库德洛怎么说。
重大事宜定在1月15号星期三，中国副总理刘鹤将到场，他周一、周二、周三都在美国。第一阶段协议将在星期三签署，会有一个很美好的仪式。我们前一晚会共进晚餐，之后还会共进午餐。特朗普总统将和刘鹤副总理一起签署仪式。另外，我还想辟谣，协议翻译的准确性是完全可靠并得到验证的，没有任何问题。这是一个重大的、伟大的协议。我们在这个协议里得到了非常多我们想要的东西。我想再说一次，我昨晚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通了电话。有人说，你们在第一阶段协议里没有得到想要的，棘手的问题还在后面。
中国商务部星期四首次正式确认，中国副总理刘鹤将率一个代表团1月13日至15日前往华盛顿，与美方签署第一阶段的协议。特朗普去年12月31日发推文，表示美中两国将于1月15日签署双方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但是中国一直没有正式回应。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表示，协议的正式文本将于星期三公布。他否认了外界对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一些疑虑，即美中贸易中真正的结构性难题被留在了后面。来听听他的说法。
首先，这不是事实。我们在协议各项章节中都得到很多我们想要的。第二，像莱特希泽说的，这是从来没人做到过，美国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贸易协议，这才是最难的地方，你明白吗？我们从来没有做到过，这是历史性的，这才是最难的部分，而我们做成了。我们会由此向前。第一阶段协议会在下周三公布于众，协议能得到遵守的话，将对美中两国和全世界的经济增长和繁荣做出很大贡献。所以我想说，最困难的部分是达成这个协议，历史性的协议，没有人做到过，我必须强调这一点。
特朗普星期四在回答媒体有关美中贸易协议的提问时表示，双方第二阶段贸易协议的谈判会立即开始，但会花上一些时间，有可能会在11月的美国大选之后完成。经过近一周的沉默之后，北京终于在周三宣布将派使团赴华盛顿签署美中贸易的第一阶段协议。对于这尚未完全公开的协议，美国有经济学家认为，在北京背离改革开放政策背景下，两国不可能达成伟大的协议。来自北京的经济学家则表示，要求中国在2年内采购美国2000亿美元的产品是不可持续甚至不可能的任务。
周四在纽约举行的一场有关中国经济发展的研讨会上，美中两国经济学家针对这一协议展开了讨论，中方经济学家多给予积极肯定。
之所以要给他一个比较积极的评价呢，第一，他是很不容易的。第二点呢，就刚才我也讲到了，就是说尽管他还没有达到很多人想要的那个理想的结果，也就是说他没有完全能够解决双边关系中存在的一些结构性的问题，但他至少是迈出了第一步。那么就是说这个，那有第一步，那就有可能有第二步，是吧？那这么往下走下去，比完全是一个僵局，那他肯定是一个我觉得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个突破。
而美国的经济学家则认为，习近平上台后扭转了过去的改革开放大政方针，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美中不可能达成伟大的协议。
It is not a big deal and can't be a big deal because you can't make.
这不是个大协议，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大协议，因为当中国现在还未决定想要什么的时候，你不可能谈出一个新的大协议或大框架。我们正处于一个特殊时刻，过去的时代已经过去。那时中国有一套清晰的一揽子政策，设定了如何实现与市场经济融合的目标，哪些是想保留的国企元素，哪些是需要更面向市场的。我们现在正处于中国重新审视那些基本概念的时刻。
Well, because most of the critical questions have not really been addressed.
因为多数重大问题并没有解决，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双边贸易平衡并不十分重要，应该把重点放在讨论上。但特朗普总统不这么看，因此很多注意力被置于我称之为的次要问题上，而整个关于国家补贴、国家工业政策等等问题却还未解决。
拉迪还认为，中方至今未就协议透露任何信息，可能有难言之隐。
They've not talked about how they've agreed to increase imports from China by $200 billion.
他们从来没有说过同意在未来两年要向美国进口$2000亿的商品。他们从来没有具体谈到对购买任何农产品的承诺，而美方发布了很多详细内容。中方却相对很安静，也许是因为国内的原因，中方谈判官员不想显示对美方做了很多让步，因为在现在的形势下会导致政治上很困难。
In the current environment, that's probably politically very difficult.
到目前为止，虽然中国官方还没有就协议做过任何表示，但来自北京的经济学家们却一致地指出，美方宣布的中国对美产品采购承诺几乎是个难以实现的任务。
A commitment to buying large quantity of U.S. agricultural goods.
对购买大量美国农产品和能源产品的承诺是不可持续的，也将对全国贸易的自由竞争带来负面影响。
Competition of global trade.
Extra purchase of the $200 billion in this year and the next year.
今年和明年在$2000亿额外采购，根据我的同事的初步计算，那将是非常困难的。这意味着中国从美国的进口将比去年增长70%以上，而根据你所说的，也许我们必须增加80%到100%，取决于以哪一年为基准。在我看来，那是不可能的。
特朗普总统周四宣布，美中两国的贸易代表将就第二阶段协议展开谈判。中国的经济学家认为，那将是一个难度更高的谈判。
美国表示，第二阶段协议将着重结构性问题，但从未明确界定什么是结构性问题。我认为中国的结构性问题实际上是制度性的，简而言之，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是中国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绝不应低估前面的困难。
This is the question that China cannot get around.
美国之音方斌九岛纽约报道。
美国12月就业增长放缓，但是增速仍足够维持美国史上最长的经济扩张。美国劳工部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12月非农业部门新增就业岗位14.5万个，低于经济学家预期的16万人，但是失业率稳定在3.5%，与50年来最低点持平。除了新增就业放缓以外，12月平均时薪同比增幅仅为2.9%，低于3.1%的预期。这是自2018年7月以来，工资同比增幅首次低于3%。在这份低于外界预期的报告公布之后，美国三大股市出现下跌。总体来看，2019年就业人数增加210万人，平均每月增加17.6万人，这是自2011年以来就业增长最慢的一年。不过，该数字远高于与劳动年龄人口增幅保持一致所需的每月10万个，仍足以维持美国史上最长经济扩张期。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财政部长姆努钦星期五在白宫举行记者会，宣布对伊朗追加新的制裁措施，其中包括针对八名伊朗高级官员以及伊朗最大的钢铁和铜铝制品公司的制裁。详细情况我们请记者魏之为我们介绍。魏之，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是星期五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说，被制裁的伊朗高级官员包括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阿里·沙姆哈尼和伊朗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阿什迪亚尼，以及伊朗革命卫队下属的巴斯基民兵的领导人。姆努钦在星期五的记者会上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签署了行政命令，针对伊朗用来筹集发展核武器项目资金的来源进行进一步的制裁。白宫在星期五的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这个行政命令的目的是切断伊朗的资金来源，包括其关键经济部门提供的可能用于发展核武器和导弹和支持恐怖主义代理人网络等活动的出口来源。美国本月初在伊拉克发动的空袭炸死了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那伊朗是此后是誓言将严厉的报复，并在本月八日向驻有美军的伊拉克军事基地发射了导弹。那美国的总统特朗普是回应说，美国将对伊朗的政权实施额外的惩罚性经济制裁。特朗普总统在发动针对苏莱曼尼的空袭后表示，美国当时面临迫在眉睫的攻击。这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回答有关问题时说，虽然并不清楚具体哪一天伊朗会对美国目标发动袭击，但是强调苏莱曼尼当时正在计划对美国使馆实施攻击。那有评论人士就认为，在该事件当中并没有确切情报证实美国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而蓬佩奥国务卿则指出，苏莱曼尼对包括美国使馆在内的威胁是迫在眉睫的。一起来听一下。
在这种情况下，情报界从根本上说是正确的，甚至我们在事情发生后，在对苏莱曼尼发动袭击之后再回过头来看，证明了我们完全正确，是有迫在眉睫的正在积极策划的攻击。我们采取了我们认为可能会给美国人民带来更少风险的行动，我们相信我们做到了。
蓬佩奥国务卿说，美国的制裁将有助于使德黑兰改弦更张。他说，我们要伊朗的行为像一个正常的国家。姆努钦在记者会的最后还表示，他不同意记者有关中国是伊朗石油的主要进口国的指称。他说，中国的国有企业已经不从伊朗进口石油了。主持人，
好的，我们感谢魏之从新闻中心发来的报道。美国和伊朗紧张关系骤然升级，这会如何影响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美国之音记者为您解读。 美国总统特朗普1月3日下令击杀伊朗圣城军领导人苏莱曼尼，此后伊朗以弹道导弹攻击美军驻伊拉克的军事基地作为报复，美伊紧张关系骤然升级，这会如何影响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我们今天邀请到美国之音记者平章来演播室和我们探讨这个话题。平章你好。
二人你好。
所以能不能先跟我们说一下这个民主党的总统参选人到目前为止对特朗普总统的这个决定有什么样的反应？
我们看到民主党总统参选人的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在第一时间对特朗普总统的这个决定提出了批评，而且批评的理由都非常类似啊，都是指责特朗普总统的行为过于鲁莽，会造成这个地区的冲突升级，甚至将美国推向另外一场的这个中东战争。而且特朗普政府目前表现出来也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策略来应对这样的一场危机。不过如果我们仔细分析每一位民主党总统参选人的发言，我们会发现他们在共性之外还有一些差异哈，反映出来他们在这个反战和反干涉主义的这个问题上的立场的差别。比如说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当中的绝大多数，像拜登啊、这个彭博啊、布迪吉格呀、还克劳普查这些人，他们都采用了一种两步走的方式来批评特朗普总统。那么第一步先是承认这个苏莱曼尼是美国乃至全球安全的这个重大威胁哈，那么第二步再用一句但是转向对特朗普总统的批评，也就是说苏莱曼尼虽然死不足惜，但是特朗普总统对这个苏莱曼尼的击杀是过于鲁莽的。那么这样的一种表述的方式呢，其实是跟民主党温和派选民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是一致的，但是显然民主党左翼的这些选民呢对于这样的一个说法是不满的。他们认为如果你强调苏莱曼尼的恶行，其实也还是在为这次击杀行动来寻找借口，那么还是没有对美国在中东的这个干涉主义进行彻底的批判。所以我们看到像这个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桑德斯这样的左翼参选人呢，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表述就跟像拜登不一样，他上来在批评特朗普总统的时候呢，甚至都没有提到苏莱曼尼的名字，他也没有用这个恐怖分子或者是凶手这样的词来指代苏莱曼尼，而是用外国的高级官员这样的词来指代苏莱曼尼，甚至说特朗普总统的这个行动是在暗杀外国的高级官员，所以显然是要进一步的降低这次行动的这个合理性，展现出自己在这个反战和反干涉主义的这个问题上更为强硬的一个立场。
那么这件事情对于民主党的党内初选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呢？
这件事情呢，就是像选民的这个关注力和媒体的这个焦点，显然是集中拉回到了这个外交议题上哈。所以从短期来看，应该说是对在民主党阵营当中对这个拜登是比较有利的，因为我们知道拜登是民主党总统参选人里面在外交上最有经验的，他此前是副总统，那么在此之前呢是这个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主席哈。根据 CNN 的一个民调呢，有48%的民主党选民都认为在外交议题上他们最信任的一位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就是拜登，排名第二的是桑德斯，但是支持率只有14%。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拜登在这个问题上的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拜登的竞选团队呢一直就想要主打外交经验这张牌，但是美国的选民在选总统的时候呢，外交议题往往不是他们最关心的议题，他们最关心的通常是内政和经济议题，所以拜登的这张牌呢一直都没有打响。那么显然拜登的团队也是希望能够借着伊朗的问题这样的一个机会哈，来这个迎来拜登的一个高光的时刻。但是我们看到拜登在外交上的经验其实也造成了一些他的政治上的包袱，比如说他在2002年做参议员的时候呢，在这个伊拉克战争的问题上他是投过赞成票的，而且在这个击杀本拉登的这个问题上他到底是扮演着怎样的角色，那么他前后的说法也不一致。所以当更多的选民关注到拜登在外交上的经验的同时，也会关注到他的这些历史问题，所以可以说是一把双刃剑。另外一个因为伊朗事件而受到更多关注的这个参选人呢，就是桑德斯。刚刚我们说到了桑德斯也是借着伊朗问题哈，在大力的来表现自己一个反战和反干涉主义的这样的一个立场。他的这个立场可以说是几十年如一日的。在2002年他做参议员的时候，就是在伊拉克问题上的伊拉克战争问题上投票，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个投了反对票的参议员之一。那么跟拜登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哈。我们知道民主党的左翼是有很强烈的反战传统的，这个可以一直追溯到这个越战时期。那么在经历了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之后呢，反战已经不仅仅是民主党左翼的这样的一股思潮，而是成为了一个这个跨政治图谱的这样的一种诉求。所以桑德斯也很有可能会借着现在因为伊朗问题而兴起的这样的一个反战的情绪哈，获得更多的支持。
所以这件事情对于最后的大选，尤其是对特朗普总统的选情，会不会产生什么影响？
我们首先要看到的是美国的舆论场对于这件事情其实他的认知是非常两极化的。有一种声音是认为特朗普总统是 摘除了这样的一个这个安全的隐患，那么避免了一场战争。那么另外一种声音是认为这个整个问题这个危机就是特朗普总统一手造成的，是因为他撕毁了伊朗核协议，是因为他暗杀了伊朗的高级官员等等。那么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非常两极化的声音是同时存在的，势均力敌。那么在这样的一种舆论场当中呢，民意就是有很多的混沌和纠结。那么最近的一系列的这个民调也能够反映出来哈，所以很多分析人士就认为，其实美国的民意在这个问题上现在还是不断的变化的过程当中，很大程度上会受到这个意见领袖和政客的影响哈。那么这件事情如何会影响最终的大选呢？还是要看未来事态如何发展和特朗普总统接下来会采取什么样的举措。如果他能够既这个斩除了苏莱曼尼，又能够稳定住局势，不增加美军在这个中东地区的军事参与，甚至让伊朗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应该说这对他的选情还是非常有利的。
好，非常感谢平章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谢谢包总。
台湾将在星期六一月十一日举行备受瞩目的总统和立法委员选举。在选举过程中，许多家庭成员对候选人都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和支持他们的理由。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周世维的报道。
我叫曾怀宽，我支持蔡英文。
我叫曾银生，这一次大选我是支持韩国瑜。
这就是可能很明显，就是可能就是比较长辈，可能就比较想要投韩国瑜，然后像我们年轻的就会想要投蔡英文。那你觉得这之间的差别是在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原因？
你说年轻人都会想考虑韩国瑜，那里面有多少是人云亦云的？年轻人毕竟有很多都会有同侪压力呀、啊。啊，你支持韩国瑜哦，你不要那么老土好不好？嗯，我们年轻人哪有人在支持韩国瑜的？这就是一种霸凌啊！不是吗？
你觉得我们年轻人有同侪压力，所以我们可能就不敢讲。可是我自己感觉真的不是这样，就是我们会支持蔡英文，或者是不支持韩国，不一定是可能不支持韩国瑜这件事情。我觉得都是非常自主自发的去想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而且其实我真的身边有非常多的朋友，然后我们都是对政治非常的关心，我们会有非常多的管道，会从有不同的媒体管道去看。像马，你刚才也有讲，就是你希望是为我们下一代好，可是对我们来说，我们看到蔡英文，就是觉得说他对我们下一代就是会比较好，因为他们给我们一个力量，或是给我们一个希望去做一些真东西。当然你可能会觉得说我不跟中国来养，可是我们并不是说我们不跟中国，而是现在的状况是他一上任，北京就切断跟我们台湾之间的一个联系，是他自己先主动，其实他根本不想要跟我们进行对话。而且如果我们要来往的话，我们必须要是平等的来往，而不是说就是一些不平等的一个东西。像我觉得，比如说像我们在不同的领域，就是说你去中国就一定有他的一个压力在，而且。当你看到香港的例子，你看到新疆的例子，你看到西藏的例子，就是这些状况说，你怎么可能对于这个大陆这边是不恐惧的？
今天情势摆在那边，人家就是强大，你美国都要看他的脸色，所以你只能选择在夹缝中求生存，你不要一直在这跟他对抗。有哪个神经病说遇到一个猛虎在前面，你还去挑衅他了？他只要不要太过分，那你就知道忍耐一下，要不然要怎么办？
可是因为刚刚你有提到说，就是你没有办法支持，可能就是台湾跟大陆都是合算统一嘛，还是在并吞？可是韩国他高雄刚上任，他马上承认九二共识。但是去年不是今年2020年，2019年，习近平他在1月1号给全国人民的公开演说，他就说九二共识就是一国两制，等于说他就是承认一国两制，就等于说他就是认为我们台湾要走的是这个路线。
现在不是一国两制吗？
所以现在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不是，我的观点是一中各表。你是你的中国，我是我的中国。
但是习近平已经定调了，他2019年那一天他就定
掉了。没有，那你是问我的观点吗？九二共识并不是一国两制啊。
但是
现在
习近平说的。
啊，习近平要怎么说？你有什么办法吗？你有什么办法吗？他说一国两制，韩国瑜有赞成，我都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有、啊。
韩国瑜说的是他支持九二共识， 然后呢，你们就把它曲解成说他支持一国。
我没有曲解，所以你不会觉得说就是，比如说他韩国如果上任，他跟中国越走越近，台湾会不会因此就是变成中国的一部分？
我倒不觉得，我倒不担心呢。
所以你的国家认同是什么？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
还是台湾？
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
为什么？因为台湾，你如果说你是要把它改成台湾，刚好给他一个武力解决的借口。
我自己的话是很希望台湾在未来成为真的是独立的国家，然后我自己的身份认同不是中华民国，是台湾。
其实我的观点还是很悲观的，中国没有办法允许台湾独立的，最终我的观点就是这样。所以他们要怎么走下去，其实邓小平讲的一句话我还是很认同的，这一代没办法解决就让下一代解决，下一代没办法解决就让下下一代解决。
也许是因为我生的时代吧，因为我毕竟是1990年后出来，那时候已经戒严，对我们来说我们这一代就是所谓的天然毒。对，就对我们来说我们从小就是在自由的空气里面长大，就是我们都没有接触到以前你所曾经历的东西，所以对我来说我很希望在未来可以看到这件事情。
台湾独立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那也是我的梦啊，只是我比较理智的认为它不会实现的。在台湾这边土生土长，我当然希望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我可以出去说哎 I come from Taiwan，我的国家名字叫什么？叫台湾。我当然希望这样啊，现在是有人不同意啊。
哎，可是问题是这样子的感觉，就是把我们希望放在一个人的仁慈上面。可是你真的认为中共是一个这么仁慈的一个政体吗？就是他如果我不给他一点压力，让他迫使他做改变，你觉得这件事是有可能？就好像我们是那个绵羊，然后那个中共是大野狼，然后你要那个大，我是要建立一下大野狼不要吃我们的粪扫，而不是我们这群绵羊去想办法去给告诉他说，哎，你不能侵犯我们。问题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要难道一直等几百年几千年，然后等到他终于有天哦，突然变成一个仁慈的大王，突然变成吃素的大野狼，是这样子吗？
啊，如果你们觉得说啊，让蔡英文继续执政会比较好，那我也没意见啊。反正我已经60几岁了，对以后也没有什么抱什么太大的什么企图心啊。只要是只能过下去就好了，只要不要明天中共突然说要武力解决台湾，这样就好了啊，其他的有什么关系？
好，我本来就是觉得我们两个想法真的很不一样，非常的不一样，比我想象中还要不一样。对，然后如果说以后要不要讨论吗？我觉得可能看状况吧，因为就是有一些症结的点的话，就是你有你的立场，我有我的立场。
讨论这个事情会不会不和谐？我倒不会吧，毕竟还是妇女啊，只是观点不一样，不要互相勉强就好了。
星期六，选民们除了选出新任正副总统之外，还将选出113位立法委员。台湾中央选举委员会星期五表示，星期六预计晚间10点前会有投票结果。2020年台湾大选，台湾选民将如何抉择？蔡英文如果成功连任，将如何带领台湾？韩国瑜如果当选，是否能打破两岸僵局？这次的选举结果会如何影响台湾未来政治走向？对中国的政局发展以及周边局势，又可能带来哪些冲击？北京时间星期六晚上6点到10点，请锁定美国之音2020台湾大选选举之夜特别报道。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家经济顾问库德洛表示，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签字仪式将按计划于1月15日在白宫举行。美国有经济学家认为，在北京背离改革开放政策背景下，两国不可能达成伟大的协议。来自北京的经济学家则表示，要求中国在2年内采购美国2000亿美元的产品是不可能的任务。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财政部长姆努钦星期五宣布对伊朗追加新的制裁措施，其中包括针对8名伊朗高级官员以及伊朗最大的钢铁和铜铝制品公司的制裁。1月11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鲍荣。首先我们来关注美中贸易的最新进展。白宫国家经济顾问库德洛星期五表示，美中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的签字仪式将按计划于1月15日在白宫举行。在此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表示，该协议或有可能将推迟于1月15日签署。我们来听听库德洛怎么说。
重大事一定在1月15号星期三，中国副总理刘鹤将到场，他周一、周二、周三都在美国。第一阶段协议将在星期三签署，会有一个很美好的仪式。我们前一晚会共进晚餐，之后还会共进午餐。特朗普总统将和刘鹤副总理一起签署仪式。另外，我还想辟谣，协议翻译的准确性是完全可靠并得到验证的，没有任何问题。这是一个重大的、伟大的协议。我们在这个协议里得到了非常多我们想要的东西。我想再说一次，我昨晚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通了电话，有人说，你们在第一阶段协议里没有得到想要的，棘手的问题还在后面。
中国商务部星期四首次正式确认，中国副总理刘鹤将率一个代表团1月13日至15日前往华盛顿，与美方签署第一阶段的协议。特朗普去年12月31日发推文，表示美中两国将于1月15日签署双方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但是中国一直没有正式回应。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表示，协议的正式文本将于星期三公布。他否认了外界对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一些疑虑，即美中贸易中真正的结构性难题被留在了后面。来听听他的说法。
首先，这不是事实。我们在协议各项章节中都得到很多我们想要的。第二，像莱特希泽说的，这是从来没人做到过，美国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贸易协议，这才是最难的地方，你明白吗？我们从来没有做到过，这是历史性的，这才是最难的部分，而我们做成了，我们会由此向前。第一阶段协议会在下周三公布于众，协议能得到遵守的话，将对美中两国和全世界的经济增长和繁荣做出很大贡献。所以我想说，最困难的部分是达成这个协议，历史性的协议，没有人做到过，我必须强调这一点。
特朗普星期四在回答媒体有关美中贸易协议的提问时表示，双方第二阶段贸易协议的谈判会立即开始，但会花上一些时间，有可能会在11月的美国大选之后完成。经过近一周的沉默之后，北京终于在周三宣布将派使团赴华盛顿签署美中贸易的第一阶段协议。对于这尚未完全公开的协议，美国有经济学家认为，在北京背离改革开放政策背景下，两国不可能达成伟大的协议。来自北京的经济学家则表示，要求中国在2年内采购美国2000亿美元的产品是不可持续甚至不可能的任务。
周四在纽约举行的一场有关中国经济发展的研讨会上，美中两国经济学家针对这一协议展开了讨论，中方经济学家多给予积极肯定。
之所以要给他一个比较积极的评价呢，第一，他是很不容易的。第二点呢，就刚才我也讲到了，就是说尽管他还没有达到很多人想要的那个理想的结果，也就是说他没有完全能够解决双边关系中存在的一些结构性的问题，但他至少是迈出了第一步，你知道吗？就是说这个，那有第一步，那就有可能有第二步，是吧？那这么往下走下去，比完全是一个僵局，那他肯定是一个我觉得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个突破。
而美国的经济学家则认为，习近平上台后扭转了过去的改革开放大政方针，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美中不可能达成伟大的协议。
It is not a big deal and can't be a big deal because you can't make.
这不是个大协议，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大协议，因为当中国现在还未决定想要什么的时候，你不可能谈出一个新的大协议或大框架。我们正处于一个特殊时刻，过去的时代已经过去。那时中国有一套清晰的一揽子政策，设定了如何实现与市场经济融合的目标，哪些是想保留的国企元素，哪些是需要更面向市场的。我们现在正处于中国重新审视那些基本概念的时刻。
Well, because most of the critical questions have not really been addressed.
因为多数重大问题并没有解决，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双边贸易平衡并不十分重要，应该把重点放在讨论上。但特朗普总统不这么看，因此很多注意力被置于我称之为的次要问题上，而整个关于国家补贴、国家工业政策等等问题却还未解决。
拉迪还认为，中方至今未就协议透露任何信息，可能有难言之隐。
They've not talked about how they've agreed to increase imports from China by $200 billion.
他们从来没有说过同意在未来两年要向美国进口$2000亿的商品。他们从来没有具体谈到对购买任何农产品的承诺，而美方发布了很多详细内容。中方却相对很安静，也许是因为国内的原因，中方谈判官员不想显示对美方做了很多让步，因为在现在的形势下会导致政治上很困难。
In the current environment, that's probably politically very difficult.
到目前为止，虽然中国官方还没有就协议做过任何表示，但来自北京的经济学家们却一致地指出，美方宣布的中国对美产品采购承诺几乎是个难以实现的任务。
A commitment to buying large quantity of U.S. agricultural goods.
对购买大量美国农产品和能源产品的承诺是不可持续的，也将对全国贸易的自由竞争带来负面影响。
Competition of global trade.
Extra purchase of the $200 billion in this year and the next year.
今年和明年在$2000亿额外采购，根据我的同事的初步计算，那将是非常困难的。这意味着中国从美国的进口将比去年增长70%以上，而根据你所说的，也许我们必须增加80%到100%，取决于以哪一年为基准。在我看来，那是不可能的。
特朗普总统周四宣布，美中两国的贸易代表将就第二阶段协议展开谈判。中国的经济学家认为，那将是一个难度更高的谈判。
The U.S. says the phase two will focus on structural issues, but
美国表示第二阶段协议将着重结构性问题，但从未明确界定什么是结构性问题。我认为中国的结构性问题实际上是制度性的，简而言之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是中国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绝不应低估前面的困难。
This is the question that China cannot get around.
美国之音方斌九岛纽约报道。
美国12月就业增长放缓，但是增速仍足够维持美国史上最长的经济扩张。美国劳工部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12月非农业部门新增就业岗位14.5万个，低于经济学家预期的16万人，但是失业率稳定在3.5%，与50年来最低点持平。除了新增就业放缓以外，12月平均时薪同比增幅仅为2.9%，低于3.1%的预期。这是自2018年7月以来，工资同比增幅首次低于3%。在这份低于外界预期的报告公布之后，美国三大股市出现下跌。总体来看，2019年就业人数增加210万人，平均每月增加17.6万人，这是自2011年以来就业增长最慢的一年。不过，该数字远高于与劳动年龄人口增幅保持一致所需的每月10万个，仍足以维持美国史上最长经济扩张期。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财政部长姆努钦星期五在白宫举行记者会，宣布对伊朗追加新的制裁措施，其中包括针对八名伊朗高级官员以及伊朗最大的钢铁和铜铝制品公司的制裁。详细情况我们请记者魏之为我们介绍。魏之，
美国财政部长努努钦是星期五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说，被制裁的伊朗高级官员包括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阿里·沙姆哈尼和伊朗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阿什蒂亚尼，以及伊朗革命卫队下属的巴斯基民兵的领导人。姆努钦在星期五的记者会上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签署了行政命令，针对伊朗用来筹集发展核武器项目资金的来源进行进一步的制裁。白宫在星期五的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这个行政命令的目的是切断伊朗的资金来源，包括其关键经济部门提供的可能用于发展核武器和导弹和支持恐怖主义代理人网络等活动的出口来源。美国本月初在伊拉克发动的空袭炸死了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那伊朗是此后是誓言将严厉的报复，并在本月八日向驻有美军的伊拉克军事基地发射了导弹。那美国的总统特朗普是回应说，美国将对伊朗的政权实施额外的惩罚性经济制裁。特朗普总统在发动针对苏莱曼尼的空袭后表示，美国当时面临迫在眉睫的攻击。这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回答有关问题时说，虽然并不清楚具体哪一天伊朗会对美国目标发动袭击，但是强调苏莱曼尼当时正在计划对美国使馆实施攻击。那有评论人士就认为，在该事件当中并没有确切情报证实美国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而蓬佩奥国务卿则指出，苏莱曼尼对包括美国使馆在内的威胁是迫在眉睫的。一起来听一下。
在这种情况下，情报界从根本上说是正确的，甚至我们在事情发生后，在对苏莱曼尼发动袭击之后再回过头来看，证明了我们完全正确，是有迫在眉睫的正在积极策划的攻击。我们采取了我们认为可能会给美国人民带来更少风险的行动，我们相信我们做到了。
蓬佩奥国务卿说，美国的制裁将有助于使德黑兰改弦更张。他说，我们要伊朗的行为像一个正常的国家。姆努钦在记者会的最后还表示，他不同意记者有关中国是伊朗石油的主要进口国的指称。他说，中国的国有企业已经不从伊朗进口石油了。主持人，
好的，我们感谢魏之从新闻中心发来的报道。
美国和伊朗紧张关系骤然升级，这会如何影响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美国之音记者为您解读。 美国总统特朗普1月3日下令击杀伊朗圣城军领导人苏莱曼尼。此后，伊朗以弹道导弹攻击美军驻伊拉克的军事基地作为报复。美伊紧张关系骤然升级，这会如何影响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我们今天邀请到美国之音记者平章来演播室和我们探讨这个话题。平章你好，鲍
荣你好。
所以，能不能先跟我们说一下这个民主党的总统参选人到目前为止对特朗普总统的这个决定有什么样的反应？
嗯，我们看到民主党总统参选人的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在第一时间对特朗普总统的这个决定提出了批评，而且批评的理由都非常类似啊，都是指责特朗普总统的行为过于鲁莽，会造成这个地区的冲突升级，甚至将美国推向另外一场的这个中东战争。而且特朗普政府目前表现出来也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策略来应对这样的一场危机。不过如果我们仔细分析每一位民主党总统参选人的发言，我们会发现他们在共性之外还有一些差异哈，反映出来他们在这个反战和反干涉主义的这个问题上的立场的差别。比如说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当中的绝大多数，像拜登啊、这个彭博啊、布迪吉格呀、还克劳普查这些人，他们都采用了一种两步走的方式来批评特朗普总统。那么第一步先是承认这个苏莱曼尼是美国乃至全球安全的这个重大威胁哈，那么第二步再用一句但是转向对特朗普总统的批评，也就是说苏莱曼尼虽然死不足惜，但是特朗普总统对这个苏莱曼尼的击杀是过于鲁莽的。那么这样的一种表述的方式呢，其实是跟民主党温和派选民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是一致的，但是显然民主党左翼的这些选民呢，对于这样的一个说法是不满的。他们认为如果你强调苏莱曼尼的恶行，其实也还是在为这次击杀行动来寻找借口，那么还是没有对美国在中东的这个干涉主义进行彻底的批判。所以我们看到像这个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桑德斯这样的左翼参选人呢，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表述就跟像拜登不一样，他上来在批评特朗普总统的时候呢，甚至都没有提到苏莱曼尼的名字，他也没有用这个恐怖分子或者是凶手这样的词来指代苏莱曼尼，而是用外国的高级官员这样的词来指代苏莱曼尼，甚至说特朗普总统的这个行动是在暗杀外国的高级官员，所以显然是要进一步的降低这次行动的这个合理性，展现出自己在这个反战和反干涉主义的这个问题上更为强硬的一个立场。
嗯，那么这件事情对于民主党的党内初选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呢？
嗯，这件事情呢，就是像选民的这个关注力和媒体的这个焦点，显然是集中拉回到了这个外交议题上哈。所以从短期来看，应该说是对在民主党阵营当中对这个拜登是比较有利的，因为我们知道拜登是民主党总统参选人里面在外交上最有经验的，他此前是副总统，那么在此之前呢是这个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主席哈。根据 CNN 的一个民调呢，有48%的民主党选民都认为在外交议题上他们最信任的一位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就是拜登，排名第二的是桑德斯，但是支持率只有14%，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拜登在这个问题上的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拜登的竞选团队呢一直就想要主打外交经验这张牌，但是美国的选民在选总统的时候呢，外交议题往往不是他们最关心的议题，他们最关心的通常是内政和经济议题，所以拜登的这张牌呢一直都没有打响。那么显然拜登的团队是希望能够借着伊朗的问题这样的一个机会哈，来这个迎来拜登的一个高光的时刻。但是我们看到拜登在外交上的经验其实也造成了一些他的政治上的包袱，比如说他在2002年做参议员的时候呢，在这个伊拉克战争的问题上他是投过赞成票的，而且在这个击杀本拉登的这个问题上他到底是扮演着怎样的角色，那么他前后的说法也不一致。所以当更多的选民关注到拜登在外交上的经验的同时，也会关注到他的这些历史问题，所以可以说是一把双刃剑。另外一个因为伊朗事件而受到更多关注的这个参选人呢，就是桑德斯。刚刚我们说到了桑德斯也是借着伊朗问题哈，在大力的来表现自己一个反战和反干涉主义的这样的一个立场。他的这个立场可以说是几十年如一日的。在2002年他做参议员的时候，就是在伊拉克问题上的伊拉克战争问题上投票，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个投了反对票的参议员之一。那么跟拜登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哈。我们知道民主党的左翼是有很强烈的反战传统的，这个可以一直追溯到这个越战时期。那么在经历了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之后呢，反战已经不仅仅是民主党左翼的这样的一股思潮，而是成为了一个这个跨政治图谱的这样的一种诉求。所以桑德斯也很有可能会借着现在因为伊朗问题而兴起的这样的一个反战的情绪哈，获得更多的支持。
所以这件事情对于最后的大选，尤其是对特朗普总统的选情，会不会产生什么影响？
我们首先要看到的是美国的舆论场对于这件事情其实他的认知是非常两极化的。有一种声音是认为特朗普总统是 摘除了这样的一个危这个安全的隐患，那么避免了一场战争。那么另外一种声音是认为这个整个问题这个危机就是特朗普总统一手造成的，是因为他撕毁了伊朗核协议，是因为他暗杀了伊朗的高级官员等等。那么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非常两极化的声音是同时存在的，势均力敌。那么在这样的一种舆论场当中呢，民意就是有很多的混沌和纠结。那么最近的一系列的这个民调也能够反映出来哈。所以很多分析人士就认为，其实美国的民意在这个问题上现在还是不断的变化的过程当中，很大程度上会受到这个意见领袖和政客的影响哈。那么这件事情如何会影响最终的大选呢？还是要看未来事态如何发展和特朗普总统接下来会采取什么样的举措。如果他能够既这个斩除了苏莱曼尼，又能够稳定住局势，不增加美军在这个中东地区的军事参与，甚至让伊朗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应该说这对他的选情还是非常有利的。
好，非常感谢平章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谢谢包总。
台湾将在星期六1月11日举行备受瞩目的总统和立法委员选举。在选举过程中，许多家庭成员对候选人都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和支持他们的理由。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周世维的报道。
我叫曾怀宽，我支持蔡英文。
我叫曾银生，这一次大选我是支持韩国瑜。
就是可能很明显，就是可能就是比较长辈，可能就比较想要投韩国瑜，然后像我们年轻的就会想要投蔡英文。那你觉得这之间的差别是在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原
因？你说年轻人都非常考虑韩国瑜，那里面有多少是能赢一赢的？年轻人毕竟有很多都会有同侪压力啊！啊，你支持韩国瑜哦，你不要那么老土好不好？
嗯，
我们年轻人哪有人在支持韩国瑜的？这就是一种霸凌啊！不是吗？
你觉得我们年轻人有同侪压力，所以我们可能就不敢讲。可是我自己感觉真的不是这样，就是我们会支持蔡英文，或者是不支持韩国，不一定是，可能不支持韩国瑜这件事情，我们觉得都是非常自主自发的去想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而且其实我真的身边有非常多的朋友，然后我们都是对政治非常的关心，我们会有非常多的管道，会从有不同的媒体管道去看。像马，你刚才也有讲，就是你需要是为我们下一代好。可是对我们来说，我们看到蔡英文，就是觉得说他对我们下一代就是会比较好，因为他会给我们一个力量，或是给我们一个希望去做一些真东西。当然，你可能会觉得说，我不跟中国来养。可是我们并不是说我们不跟中国，而是现在的状况是他一上任，北京就切断跟我们台湾之间的一个联系，是他自己先主动，且他根本不想要跟我们进行对话。而且如果我们要来往的话，我们必须要是平等的来往，而不是说就是一些不平等的一个东西。像我觉得，比如说像我们在不同的领域，就是说你去中国就一定有他的一个压力在。而且当你看到香港的例子，你看到新疆的例子，你看到西藏的例子，就是这些状况说，你怎么可能对于这个大陆上这边是不恐惧的？
今天情势摆在那边，人家就是强大，你美国都要看他的脸色，所以你只能选择在夹缝中求生存，你不要一直在这跟他对抗。有哪个神经病说遇到一个猛虎在前面，你还去挑衅他了？他只要不要太过分，那你就知道忍耐一下，要不然要怎么办？
可是因为刚刚你有提到说，就是你没有办法支持，可能就是台湾跟大陆就是算统一嘛，还是在并吞。可是韩国他高雄刚上任，他马上承认九二共识。但是今年2019年，习近平他在1月1号给全国人民的公开演说，他就说九二共识就是一国两制，等于说他就是承认一国两制，就等于说他就是认为我们台湾要走就是这个路线。
现在不是一国两制吗？
所以现在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不是，我的观点是一中各表，你是你的中国，我是我的中国。
但是习近平已经定调了，他2019年那一天他就
没有。那你是问我的观点吗？九二共识并不是一国两制啊。
那
现在
习近平说的
啊，习近平要怎么说？你有什么办法吗？你有什么办法吗？他说一国两制，韩国有赞成，我都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有
韩国瑜说的是他支持九二共识，
然后呢，你们就把它曲解成说他支持一国。
我没有曲解，所以你不会觉得说就是，比如说他韩国如果上任，他跟中国越走越近，台湾会不会因此就是变成中国的一部分？
我倒不觉得，我倒不担心呢、啊。
所以你的国家认同是什么？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
还是台湾？
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
为什么？因为台湾。你如果说你是要把它改成台湾，刚好给他一个武力解决的借口。
我自己的话是很希望台湾在未来成为真的是独立的国家，然后我自己的身份认同不是中华民国，是台湾。
其实我的观点还是很悲观的，中国没有办法允许台湾独立的，最终我的观点就是这样。所以他们要怎么走下去？其实邓小平讲的一句话我还是很认同的，这一代没办法解决就让下一代解决，下一代没办法解决就让下下一代解决。
也许是因为我生的时代吧，因为我毕竟是1990年后出来，那时候已经戒严，对我们来说我们这一代就是所谓的天然毒。对，就对我们来说我们从小就是在自由的呼吸里面长大，就是我们都没有接触到以前民主所经历的种东西，所以对我来说我很希望在未来可以看到这件事情。
台湾独立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那也是我的梦啊，只是我比较理智的认为它不会实现的。在台湾这边土生土长，我当然希望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啊。我可以出去说，哎 ，I come from Taiwan， 我的国家名字叫什么？叫台湾。我当然希望这样啊，现在是有人不同意啊。
可是问题是这样子的感觉，就是把我们希望放在一个人的仁慈上面。可是你真的认为中共是一个这么仁慈的一个政体吗？就是他如果我不给他一点压力，让他迫使他做改变，你觉得这件事是有可能？就好像我们是那个绵羊，然后那个中共是大野狼，然后你要那个大野狼，我是要建立一下大野狼不要吃我们的粪扫，而不是我们这群绵羊去想办法去给告诉他说，哎，你不能侵犯我们。问题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要难道一直我们是等几百年几千年，然后等到他终有天哦突然变成一个仁慈的大，突然变成吃素的大野狼，是这样子吗？
如果你们觉得说让蔡英文继续执政会比较好，那我也没意见啊，反正我已经60几岁了，对以后也没有什么抱什么太大的什么企图心啊。只要日子能过下去就好了，只要不要明天中共突然说要武力解决台湾，这样就好了啊，那其他的有什么关系？
好了吧，就是觉得我们两个想法真的很不一样，非常的不一样，比我想象中还要不一样。对，然后如果说以后要不要讨论吗？我觉得可能看状况吧，因为就是有一些争解的点的话，就是你有你的立场，我有我的立场。
讨论这个事情会不会不和谐？我倒不会吧，毕竟还是妇女啊，只是观点不一样，不要互相勉强就好了。
星期六，选民们除了选出新任正副总统之外，还将选出113位立法委员。台湾中央选举委员会星期五表示，星期六预计晚间10点前会有投票结果。2020年台湾大选，台湾选民将如何抉择？蔡英文如果成功连任，将如何带领台湾？韩国瑜如果当选，是否能打破两岸僵局？这次的选举结果会如何影响台湾未来政治走向？对中国的政局发展以及周边局势，又可能带来哪些冲击？北京时间星期六晚上6点到10点，请锁定《美国之音》2020台湾大选选举之夜特别报道。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小时的节目内容是